陈冲，字若虚，益州成都人，家中一向豪富，年轻时以饮酒听歌自娱，不喜欢做官。同乡人催促他参加科举，到了京城，在考场中有名声。雍熙年间，天府和礼部奏报的名次都是进士中的第一名，殿试时被选拔为甲科，出任孟州观察推官，随即改任长书记。恰逢寇准推荐他的文学才能，得以被召仕，受任殿中丞，出京任明州知州。入朝任太常博士，直招文馆，升任工部员外郎、刑部员外郎。长期生病请假期满，被除去官籍，真宗怜悯他贫穷患病，让他退休，发给一半俸禄。不久病愈，仍任原官，并继续任职。因任职时间久，升任兵部员外郎。景德年间，与赵安仁一同主持贡举，改任工部郎中、刑部郎中。大中祥符六年，因脚病不能上朝，出京暂代西京留守御史台，不久依本官分司西京，去世，享年70岁。陈冲辞学封后，唐朝牛僧孺著有《善恶无余论》，说尧舜的善、伯衮的恶都不能使福祸延及子孙。陈冲因此作论反驳他，文章大多不记载。他性情旷达，善于言谈戏谑，对荣利淡泊，自号中庸子。皇上很熟悉他的名字，但因病未能担任辞臣之职。临终前自己写了墓志铭，有文集20卷。吴书，字正仪，润州丹阳人。父亲吴文正在吴国任职，官至太子中运。喜好学习，常亲手抄写书籍。吴书幼年聪慧俊朗，写文章敏捷。韩熙载，潘佑以文章在江东闻名，一见到吴书就深深器重他。从此每当有疑难之处，难以措辞的，一定让吴书复写论述。以教书郎的身份在内史省任职。江南平定后归顺朝廷，很久未能调任，非常穷困窘迫。不久因近臣言谏，在学士院考试，受任大理评事，参与编纂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文苑英华》。一天在便殿被召见应对，拿出一边古碑，让吴书与吕文仲、杜浩阅读。历任太府四丞，著作左郎。开始设置密阁时，以本官充任校理。曾进献九贤请五贤软送，太宗赏识他学问优博。又作《室内赋》100篇进献，诏令注释，吴书分别注释成30卷呈上，升任水部员外郎。至道二年，兼掌起居舍人事务，参与编纂《太宗实录》，再次升任直方员外郎。当时各路进城的闰年图都由仪鸾司掌管，吴书上言说，天下山川险要都是王室的机密，国家的急务，所以周礼直方士掌管天下图籍。汉高祖入关，萧何收集秦朝图籍，因此全面了解险要之地，请求将今闰年所进纳的图上交直方。另外州郡地理犬牙交错，以前只画益州地形，怎么能与别的郡县吻合？希望命令各路转运使每十年各自画本路地图一份上交直方，希望天下的险要不窥窗就能知道，九州的广袤如指掌般明白。朝廷听从了，恰逢诏令询问抵御戎狄之策，吴书直言上书请求采用古代车战法，皇上看了很赞赏他博学。咸平五年去世，享年56岁。吴书性情纯净好古，辞学典雅。当初王师包围建业，城中缺乏粮食，同向有与吴书同宗的人全家都死了，只留下两个女孩，吴书就收养他们如同自己亲生，等到他们长大嫁了出去。当时舆论赞许他的义举，有文集十卷。擅长书法，喜好撰咒、选曲、说文，中有字义的1800多条，撰成《说文五义》三卷，又著有《江淮异人录》三卷，《密阁闲谈》五卷。儿子吴安杰、吴让仪、吴尊禄都考中进士。吴尊禄官至祠部员外郎、密阁校理。舒雅字子正，长期在礼遇政权任职。江南平定后任江作监丞，后来充任密阁校理。喜好学习，善于写文章，与吴书齐名，多次升迁至直方员外郎，请求外任，得以任舒州知州，仍赐金子。对荣华官位淡泊，州中的前山灵仙观有神仙圣迹，任期届满后 就请求掌管观中事务。东封泰山时，就地加任主客郎中，改任执招文馆，转任刑部郎中。在道观多年，悠游于山水之间，吟咏自乐，当时人赞美他。去世时70多岁。弟弟叔雄端拱二年进士。黄以简，字明举，福州人。父亲黄庭书任王审知的从事，很受亲信。四王王延君把女儿嫁给他。前世夺取福州后，任他为光禄卿。黄以简幼年丧父，喜好学习，在江东有名声，任前为治的明州判官。太平兴国初年，随前处来朝，受任检校秘书少监、元帅府长书记，赐给席衣、弃婢、安乐马。8年，前处辞让元帅，改授黄以简为淮海国王府判官。雍熙4年，前处改封许王，出镇南阳，加任黄以简仓部员外郎，充任许王府判官。前处去世后，归朝，任考功员外郎。多次升迁至都官郎中，掌管名表，人们很称赞他得体。至道2年，上言说浙江以西的人没有担任管阁职务的，于是自陈曾劝前处入朝，言辞很恳切机切，太宗怜悯他，命他执秘阁，不久判吏部南曹。咸平年间被召仕于翰林，升任光禄少卿。当初宰相张其贤想引荐黄以简与曾志尧一同任职至告，有紧急致书，正值舍人出院，就封好任命文书让黄以简起草，舆论认为不可，所以只是晋升官阶而已。景德年间，黄以简患病，请假满200天，御史台说应当除去官籍。真宗因他是吴越旧僚，有辞学，而且年老母亲还在，特命继续发给岳凤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升任秘书少监。3年，遭母丧，皇上派中使慰问，赏赐赠礼很丰厚，于是请求护送母亲灵柩回浙西，得到允许，并且想不断绝他的俸禄，特授检校秘书监、平将军、节度副使。过了1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黄以简喜欢谈论，善于写文章，尤其擅长诗歌，年老而不停止。曾代理鸿胪卿护送许国长公主下葬，在路上驸马都尉魏贤信礼遇很薄，黄以简怀恨在心，对皇上说，出殡那天他用30千钱给我置办行装，不尊重亡人，似乎有轻视国命的意思，我拒不接受。皇上派中使责问魏贤信，魏贤信说，黄以简刚接受任命，多次求取财物，又献婉辞以求贿赂，我都不敢接受，因此他有所不满。不久黄以简又进献歌诗一编，大致讥讽魏贤信吝啬，并且行于愿阻，又说未接受的30千钱意欲索取。真宗很鄙视他，并且不想他的歌诗流传在外，命中书省召黄以简当面烧毁。士大夫因此鄙视他的为人。浙西士人中的优秀者还有卢缜、谢岩、许栋。卢缜字叔威，杭州人，幼年聪颖，7岁能作诗，12岁学写文章。长大后通晓五经、大义、酷爱、周易、孟子。端拱初年游历京师，当时徐铉以素如被世子推崇，看了卢缜的文章很惊奇，为他向朝廷言谕。这一年考中进士，调补真定戍录主簿。到府城时正值契丹围城，未能赴任，去世，年仅27岁。曾著有《武帝黄极志》《孺子问》《易圣书》数十篇。谢岩字化南，苏州嘉兴人。父亲谢崇礼任泰宁军长书记。谢岩仰慕韩愈、柳宗元的文章，与卢缜齐名，当时人称卢谢。卢缜谦逊懦弱，谢岩刚强急躁，反而互相亲厚友好。端拱初年考中进士，调补昭应主簿，调任伊阙主簿，接连任华容、公安二县知县，去世，年仅34岁。有文集20卷。许栋字洞天，苏州吴县人。父亲许仲荣以太子洗马退休。许栋性情疏放俊逸，幼年时练习弓箭和鸡刺的技艺，长大后改变志向，刻苦学习，尤其精通左氏传。咸平3年进士，出任雄武军推官。曾到府衙禀告公事，有士兵傲慢地坐着不起来，他就仗打了他。当时马之杰任知州，许栋又写信责备马之杰，马之杰恼怒他狂倦不逊，恰逢许栋擅自使用工钱， 上奏将他除名。回到吴中数年，每天以酣饮为事，曾从民间酒房赊酒，一天在墙上大书酒歌数百字，乡人争相前往观看，那家酒房的销量倍增，于是全部免除了许栋所欠的酒钱。景德二年，进献所传《虎钱经》20卷。因动石韬略，运筹决胜科，因曾被贬斥而暴罢，就任均州参军。大中祥符四年，祭祀焚因，进献三圣礼赋，被召释于中书，改任乌江县主簿，去世年仅42岁。有文集100卷。又著有《春秋释忧》5卷，《演玄》10卷。徐铉，字鼎臣，扬州广陵人，10岁能写文章，不随便郊游，与韩熙载齐名，江东人称韩徐。在吴国任教书郎，又在南唐里边父子时任职，视之至狗，与宰相宋齐丘不和。当时有人得到军中书席，徐铉和弟弟徐凯批评其引证不当。书席是汤岳所作，汤岳与宋齐丘诬陷徐铉，徐凯泄露机密事务，徐铉获罪，贬为泰州司户院，徐凯贬为乌江尉，不久恢复原官。当时李璟命令内臣车延圭、傅弘在常州、楚州屯田，处事苛刻繁琐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导致盗贼群起，命令徐铉乘一车巡视安抚。徐铉到楚州，上奏停止屯田，车延圭等人害怕逃罪，徐铉急迫追捕，权贵近臣侧目，等到捕获盗贼首领，不等上报就斩首，因擅自杀人被流放舒州。周世宗南征时，李璟将徐铉迁到饶州，不久召为太子又遇德，再任之至告，升任中书舍人。李璟死后，是奉其子李煜任礼部侍郎，通属中书省事，历任尚书右丞、兵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、御史大夫、吏部尚书。宋军包围金陵，李煜派徐铉请求缓兵。当时李煜的将领朱令昀率兵10余万从上江来救援，李煜因徐铉已出发，想阻止朱令昀不要东下。徐铉说，此行未必能解救危难，江南所依靠的是援兵，怎么能阻止他？李煜说，正在请求和解，却又要决战，难道对你有利吗？徐铉说，关键要以社稷为计，岂能顾及一个使者，把他置之度外就可以了。李煜哭着送他。等到了宋朝，虽然未能缓兵，但入见辞归时，李煜都与平时相同。等到随李煜入朝觐见，太祖责备他，声音很严厉。徐铉回答说，臣是江南大臣，国家灭亡罪当死，不应当问其他。太祖感叹说，忠臣啊，侍奉我应当像侍奉李氏一样。命为太子律更令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李昉独自在翰林当职，徐铉在学士院当职。随从征讨太原，军中书赵堆积，徐铉执笔不停，文辞精当，当时舆论称赞其才能。军队回师后，加任给侍中。8年，出京任右散骑常侍，升任左散骑常侍。淳化2年，泸州女僧道安诬告徐铉监司之事，道安因诬告不实被治罪，徐铉也贬为晋南行军司马。当初徐铉到京师，见穿毛褐的人就嘲笑他们，滨州苦寒，始终不穿毛褐，导致受寒得病。一天早晨起床，刚穿衣戴帽，急忙要笔亲手写下遗书，约束后事，又另写道，道者天地之母。写完后去世，享年76岁。徐铉没有儿子，门人郑文宝护送他的灵柩到汴京，胡仲荣将他安葬在南昌的西山。徐铉性情简单寡欲，质朴正直无角饰，不喜欢佛教，而喜好神怪，有人以此敬献，所求一定如其所请。徐铉精于小学，喜好李斯小传，达到精妙境地，隶书也工整，曾受诏与勾中正、葛湍、王维公等一同校订《说文》，其序言说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共14篇，加上序目一篇，总共16000多字，圣人的旨意大概已经完备了。自从八卦化成，万物区分，文字就成了大车，典籍就成了6条缰绳。先王教化之所以能通行百代，对万物的功效与天地造化同等重要，不可忽视。虽然帝王之后文字形体多次改变，战国时代各国文字形态不同，但依然保存着篆咒的痕迹，不失行类的根本。等到暴秦实行苛政， 解散隶书兴起，方便末世习俗，人们竞相学习效法。古文已经改变，巧诈日益滋生。到汉宣帝时，才命令各位儒生修订仓颉之法，也不能恢复原貌。到光武帝时，马援上书论述文字的错误，言论很详细。到和帝时，再次命令贾逵整理旧文字，于是许慎采集史咒、李斯、杨雄的著作，广泛访问通达之人，向贾逵考定，创作《说文解字》，到安帝十五年才上奏朝廷。但隶书已经流行很久，加上行书、草书、八分书纷繁出现，反而把篆咒看作奇怪的字迹，不再重视。至于六经的旧文，相互传承抄写，多追求方便世俗，逐渐失去本源。尔雅所记载的草木与鸟名称任意增加，已经不能看了。各位儒生传注解释，也不是经研小学的人，不能纠正。唐代大历年间，李阳冰的篆书笔记特别精妙，独贯古今，于是修订说文，修正笔法，学者仰慕学习，篆咒得以复兴。但他很排斥许慎自己发表异端之说，以个人主观的见解破坏先儒的传承，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？如今研究文字学的人也多采用李阳冰的心意，这就是所谓重视耳朵听到的而轻视眼睛看到的。自从唐末战乱，荆棘之道衰息，宋朝顺应天命，人文典章灿烂复兴，认为文字是六艺的根本，应当依据古法，于是下诏取许慎说文解字，精心详细校订，作为百代典范。臣等竭尽愚钝浅陋，详细加以考定。有许慎注意序例中所记载而各部不见的审查之道是遗漏脱落的，全部加以补录。又有经典中相互传承抄写以及时俗常用说文没有记载的，都加以增补，以拓宽篆咒之路，也都是形声相从，不违背六书之意的。其中说文有正体而时俗论辩的，则记载在注释中，那些义理乖舛违背六书的，则依次排列在后面，使学者没有疑惑。大体上，这本书致力于援引古意来纠正经义，不屈从经义而违背古意。至于高文大策，则应该用篆咒书写在经石上。至于日常行用的简牍，则草隶足够用了。又许慎的注解言辞简练，含义深奥，不能完全理解。李阳冰之后，各位儒生兼注阐释有可取之处的，也加以复议。还有不完备的，则臣等粗略加以训示，以成就一家之书。说文成书时没有反窃，后人附加，互有异同。孙冕的唐韵流行已久，现在都以孙冕的音切为准，希望学者有所遵循。徐凯也擅长小学，曾把许慎说文按照四声编排为十卷，名叫说文解字韵谱。徐炫作序说，从前伏羲画八卦而文字的端序出现了，仓颉模仿鸟迹而文字的形状确立了，史咒做大篆来润色，李斯变小篆来简化，他们的美达到了极致。等到程邈做隶书，而人们竞相追求简便，古法一变，字意逐渐讹误。先儒许慎担心这种情况，所以汇集仓颉、尔雅、知学研究六书的旨要，广泛访问通达有识之人，向贾逵考定，创作《说文解字》十五篇，共16000字。字书的精深广博，没有超过此书的。篆咒的体式也在此达到极致。其后，贾防把三仓之书都改成隶字，隶字开始广泛，而篆咒逐渐衰微。后汉至今1000多年，凡是擅长书法的人都写草隶，又隶书之法有策反补缺的议论，那么他的讹误断然可知。所以如今字书的数量比之前成倍增加，圣人创制都有依据，不知而作，君子谨慎对待，史书缺文格言就在其中。如草木与鸟形声相从，触类引申，确实无穷无尽，如果不以古意来衡量，怎么能看清？所以许慎之后玉篇窃韵所记载的习俗虽然已久，总之不能用在篆文上。从前李阳冰天赋其能，忠心这门学问，他阐发说明许氏之学光彩焕发，然而古法违背习俗，容易被埋没衰微。如今许慎李阳冰的书仅存于世，学者很少，旧章含有保存，握笔书写 需要查阅，而偏旁深奥不能凭臆测之道寻找一个字，往往要翻遍全书，省力而功效倍增，想得到合适的办法。我的弟弟徐凯特别擅长小学，于是命他取许慎所记，按切韵编排声韵区分，开卷可见。徐凯又汇集通释40篇，考先贤的威严，阐发许氏的选址，纠正李阳冰的心意，折中流俗的异端，文字之学尽善尽美了。现在这本书只求便于检索，不管其他，所以姑且保存训示作为辨别。其余推演阐述有通释五音共十卷，留给志同道合的人。徐铉亲自为之撰写，刻板流行于世。徐凯自处经四岁丧父，母亲正教徐铉，没时间管徐凯，他却能自己读书。李锦看到他的文章，让他任秘书省正字，多次升官至内史舍人，因徐铉奉命出使入宋，忧虑恐惧而死，享年55岁。李牧出使江南，见到他们兄弟的文章，感叹说：“陆机陆云也比不上啊。”徐铉有文集30卷，志异论若干卷，所著《机神录》多出自他的门客款量。徐凯所著则有文集《家传》《方舆记》《古今国典》《赋苑》《岁时广记》等。句中正，字坦然，益州华阳人。孟昶时在宰相吴昭义府中做门客，吴昭义上奏受任崇文馆教书郎，又考中进士，多次任吴昭义的从事。归顺宋朝后，补任曹州路士参军、泗水令，又任潞州路士参军。勾中正精于文字之学，古文、篆、隶、行、草无不擅长。太平兴国二年进献八体书，太宗向来听说他的名声，召入朝廷，受任著作左郎、直史馆，受诏详细校订篇韵。四年命他作为张继的副使出使高丽加恩，回来升任左赞善大夫，改任著作郎，与徐铉重新校订说文摹印，颁布发行。太宗看了嘉奖赞赏，于是问句中正，凡是有声无字的有多少。据中正退下，分类整理为一卷进献。皇上说，我也得到21个字，可以一起收录。当时又命勾中正与著作左郎吴铉、大理寺丞杨文举共同撰定雍熙广韵。据中正先把门类上进当面赐给飞鱼袋，不久加授太常博士。广韵编成共100卷，特授余部员外郎。淳化元年改任直昭文馆，三次升迁至屯田郎中，闭门守道，以文汉为乐。太宗的神主和世宝撰文都诏令勾中正书写。他曾用大小篆八分三种字体书写孝经摹刻上时，咸平三年上表进献。真宗在便殿召见赐座，问他写了多久，据中正说，臣写这部书15年才完成。皇上赞叹良久，赐金子，命收藏于密阁。当时黔州进献古铜鼎，形状方而四足，上有古文21个字，没有人能认识，命据中正与杜浩详细检验上报，引据非常详尽。五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勾中正喜欢藏书，家中没有多余钱财。儿子西谷、西仲都考中进士，西仲任太常博士。蜀人还有孙逢吉、林罕。孙逢吉曾任蜀国子监毛师博士，检校刊刻《诗经》。林罕也擅长文字之学，曾著《说文》20篇，名叫《林氏小说》，刻十余蜀中。曾志尧字正臣，抚州南丰人。太平兴国八年进士，出任府里主簿、凉州路士参军，三次升迁至著作左郎、直史馆，改任秘书丞，出京任两浙转运使。曾上言，去年所辖地区秋租只有湖州一郡按期督纳，而苏州、常州、润州三州都有拖欠，请求分别按赏罚处置。太宗认为江淮连年水灾，苏州、常州尤其严重，所言刻薄不可行，下诏告诫曾志尧不要扰民。不久调任寿州知州，转任太常博士。曾志尧性格刚直率真，喜欢议论政事，前后多次上奏章，言辞多激烈攻击。真宗即位，升任主客员外郎，判言铁钩院。张其贤推荐他的才能，可任辞职，命翰林考试制告，不久因舆论不允而作罢。李继迁骚扰西北边境，灵武危急， 命张其贤为京、元、滨、宁、环、庆等州经略使，选曾志尧为判官，仍升任户部员外郎。接受任命后，他上书直言陈述，愿意不接受官府应授的赏赐，言辞狂躁，诏令御史府审问其罪，贬为黄州副使，剥夺金子。不久恢复旧官，改任吏部员外郎，历任泰、全、苏、扬、鄂五州知州。大中祥符初年升任礼部郎中，因任扬州知州时冒领一月俸禄，降为掌管升州专卖，转任户部郎中。五年去世，享年66岁。曾志尧很喜欢纂录，所著有《先服习义》30卷，《广中台志》80卷，《清边前要》30卷，《西垂要记》10卷，《围城要记》15篇。儿子一从驿站都考中进士。刁瓁，字元宾，升州人。父亲刁彦能在南唐任昭武军节度使。刁瓁因父因任秘书郎，集贤效礼，穿五品官服，以文翰侍从，很受亲近。李煜曾命他当值清辉殿，阅览内外章奏。金陵平定后，跟随李煜归顺宋朝，太祖赐妃于代，受任太常寺太主。称病，假期满后，隐居京城数年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李昉、扈蒙在翰林，勉励他出来做官，于是撰写《圣德颂》进献，诏令恢复原官，出京任睦州桐庐知县。适逢诏令群臣议论政事，刁瓁上谏行书说，过度残酷的刑罚不是律文所记载的，希望诏令天下全部禁止。巡检使臣捕得盗贼逃兵，都送交本部法官审讯，不得擅自加以酷刑虐待。古代将奸凶之人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，如今远方囚犯全部押解回京城，配给劳役，最不合适。况且神高圣地，天子所居，岂能让流放囚犯在此聚集劳役？从今以后，外地罪人希望不要允许借送上京，也不留在各官府充当劳役。又李说，在集市上行刑，与众人一起抛弃他，可知皇宫之中不是用行刑法的地方。希望从今以后，御前不施行绝罚之刑，殿前引荐司的前情刑具都送到御史台廷尉的监狱，赤杖不论大小都送到御史廷尉。京府或派中使，或命法官背礼监刑，以重视圣皇明行圣法之意。如果有犯劫盗亡命之罪，罪重者越族定身，在国门布告。这是小民不明刑法，被衣食所逼，偶然作恶，亦不及其他，遭受如此惨毒，实在伤害风化，也希望减除这种刑罚。如此则人心不惊，各自安生，和气不受伤害，必定达到上加祥瑞。两次升迁为大理寺丞，进献文章40篇。赵氏受任殿中丞，通判湖州，上书请求确定天下酒税定额，修建郡县城隍，约束牧宰，免除两浙丁身前，禁止汴水流失，共5件事。不久任婺州知州，升任国子博士。适逢考核百官政绩优劣，刁瓁被召，因没有过失，得知光州，就地改任余部员外郎。转运使上报他的政绩，特召嘉奖，调任庐州知州。真宗即位，升任比部员外郎，曾上书说，臣听说天下是大器，众生是众多蓄养的对象，治理大器的人执持义以正其度，保全众处的人其同教化以达其本源，所以智人说，没有比天更神妙的，没有比地更富有的，没有比帝王更伟大的。又说，帝王成帝而总揽万物以用人，可知万圣之尊，一人之位与天地富裕等同，像日月照临，怎能不谨慎思虑以安民，关心民生疾苦而施恩于万物。所以尧舜笃行善道以垂范教化，而人民称之为上天。桀纣心怀凶德以祸害世人，而人民称之为毒夫。那么君主对于人民善恶有这样的验证，人民对于君主毁誉有这样的不同。您继承大统刚刚开始，施行政务焕然一新，应当上顺天意，下合民心，禁用善人，去除恶人，避开毁谤，追求美誉，遵循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，摒弃夏桀商纣的乱政，不将私赏加于小人，不将私罚施于君子， 任用贤人不三心二意，摒弃邪佞之人不犹豫。广开直言进谏之门，堵塞谗言谄媚之口。喜爱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，憎恶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。不要因为正当盛年而沉溺于安逸游乐，不要因为血气方刚而迷惑于声色。如果像太祖那样勤俭，像太宗那样慈惠，报答天地赐予的恩泽，保全祖宗艰难创下的基业，那么周成王、汉文帝的美德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任满回朝，进献所著本说十卷，得以原官充任密阁校理，出任颍州知州。入朝任比部员外郎，改任直密阁，充任崇文院检讨。当时杜浩、陈鹏年都参与检讨工作，看说这两人可以专门负责此事，诏令准许解除原职，判三司开差司，参与编修册府原规，加官主客郎中。请求外任，得以知湖州，转任刑部郎中。任期届满，又参与编修。大中祥符六年，书成，授兵部郎中。入朝时突然中风眩晕，真宗派使者飞驰赐予金丹，已来不及救治，享年69岁。看起初在南唐李氏任职，权势很大。父亲是藩镇统帅，家中富有，衣服饮食极为奢侈。归附宋朝后，以淳朴淡泊、平易高雅闻名，当时对官位俸禄淡泊，善于谈笑，喜欢下棋，交友敦厚，士大夫大多推重他。儿子战、石、魏都考中进士。战官至刑部郎中，石官至屯田员外郎，魏官至太常博士。战的儿子义曰天圣年间都考中进士。姚炫，字宝之，泸州合肥人。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甲科，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，知潭州湘乡县，三次升迁至殿中丞，通判简州、宣州、升州。淳化五年任直使馆，在内院陪侍宴会，应致赋赏花钓鱼诗，特别受到嘉奖。第二天真宗命中使到他府地赐给白金以作奖赏。至道初年升任太常丞，充任京西转运使，历任右正言、右司谏、河东转运使。不久上言说，臣看到各路官吏有的精明强干，处理政事施加恩惠，爱护百姓，就必定设立教条，除去烦扰之事。但是狡猾的虚吏之辈觉得对自己不利，等官员离任就把所有记录簿册藏起来，损害公价，败坏政事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李济说，只有贤人在位，政事才能推行，贤人不在位，政事就会终止。论语也说，旧令尹的政令一定要告诉新令尹，这实在是圣人的格言，国家的吉物。希望各地官吏凡是有经营规划便于百姓可以长久实行的，年终记录在册，交接时抄录交给新官，让他们遵守。如果事情明显不便，允许上报，等待批复后改正，诏令听从。咸平三年，黄河在运州王林扫决口向东南注入巨野，流入淮河、泗水，城中积水毁坏房屋，任命姚炫知州事，将州城迁到汶阳乡的高地，委托他营建规划，允许自行处理事务。工程完毕后，加官起居舍人、京东转运使，调任两浙路。姚炫豪爽，颇为意气用事。薛应之杭州时与他不和，办事多有矛盾。薛应搜集姚炫几条罪状，秘密上奏，诏令审问弹劾，应当薛一官，特别除名，贬为连州文学。从吉州万安到黔州，江中有干石，船行其中，湍急险恶万状。姚炫经过时，有感而发作，复以自笔。大中祥符五年，预设移越州，又移舒州，不久受本州团练副使。天禧四年去世，享年53岁。姚炫文辞敏捷华丽，善于书法，藏书很多，有不少真本，在两浙督促属吏抄写书籍，也是薛应指摘他的一桩事。虽然被流放贬斥，仍故人挑着书箱跟随着自己，有文集20卷，又采集唐人文章编纂成百卷，名为文萃。死后儿子四父将其书上线，诏令收藏于内府，授四父永成主簿。幼子称聪明俊秀，很善于写文章，年仅10岁就去世了。姚炫继续其事为聪悟录，人们多传颂。李建中，字德中，祖先是京兆人，曾祖父李逢， 任唐祖卫兵曹参军。祖父李畴任梁商州刺史，为避乱进入蜀地。恰逢王建建越称帝，李畴参与左命功臣，任左卫将军。李建中幼年好学，14岁丧父。正值蜀地平定，侍奉母亲居住在洛阳，积聚学问以维持生计。携带文章游历京城，被王佑称誉言誉，住在石溪载的府邸，石溪载厚待他。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甲科，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，知越州陆氏参军。转运十里为卿推荐其才能，两次升迁，任著作左郎兼潭州茶厂，改任殿中丞，历任通判道州、颍州。柴成务主管漕运，再次上表推荐，转任太常博士。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大多以权谋升迁，李建中上表陈述时政厉害，陈述王霸之道，太宗嘉许赞赏，于是在便殿召见，赐给飞鱼袋。适逢考核金朝官，李建中此前因公事受牵连被罚金，隐瞒了此事，因此获罪降授殿中丞，兼在精确议院。苏义简正受恩宠，常能应对，曾提到蜀地文事，一而说到李建中，太宗也一向知道他，命他执昭文馆。李建中父亲明昭文恳切推辞，改任集贤院。数月后出任两浙转运副使，两次升迁，任主客员外郎，历任通判河南府，知曹州、界州、颍州、蔡州。景德年间因资历深晋升金部员外郎。李建中性格简静，风度文雅，淡泊名利，前后三次请求掌管西京留司御史台，尤其喜爱洛阳风土，在洛阳建造园林池沼，名为静居，喜欢吟咏，每次游览山水多题诗留字，自称严夫名伯。加官司封员外郎、工部郎中。李建中擅长养生之术，适逢命官校定道葬，李建中参与其中。又判太府寺，大中祥符五年冬，奉命出使四州，奉御制汴水发愿文，前往社坛祭祀。出使返回后得病，第二年去世，享年69岁。李建中擅长书法，行笔尤其工整，多创造新体，草书、隶书、篆书、咒文、八分书也很精妙，人们多临摹学习，争相取以为楷法。曾亲手书写郭忠恕《汉简集》进献，都是蝌蚪文字，有诏令嘉奖。好古勤学，收藏很多古器物和名画，有文集30卷。儿子周道、周氏都考中进士。周氏历任侍御史、江东陕西转运使、三司盐铁判官、赐金子，最终任工部郎中。周民任太子中摄。洪湛，字维清，生州上元人。曾祖父洪勋任南唐崇文馆直学士。祖父洪寿任同城令。父亲洪庆元向李煜献书，受奉李郎补新御令。归附宋朝，官至冤具令。洪湛幼年好学，五岁能作诗，未满20岁将所著十卷编为条年集。考中进士，有声名。雍熙二年廷试已落地，复试被选拔为高等，脱去布衣任归德军节度推官。召回朝廷，受右拾遗直使馆。端拱初年通判寿州、许州。回朝后与左正言尹黄常、冯整、右正言王世泽、宋沆福阁请求立许王元熙为太子，言辞狂妄率直，太宗发怒。当时宋沆因事吕蒙正清党获罪，已出任宜州团练副使。太宗因而对近臣说，太子是国家的根本，朕岂能不知。但近士人心浅薄，如果立太子，那么东宫辽属都需称臣，官职等级与上台无异，人情很不安。这件事朕自会有时机。洪湛因此获罪削职，出任荣州知州、黄常之雍州、冯整之端州、宋沆之靖州、王世泽之蒙州。荣州有庶族密谋作乱，洪湛侦察得知，立即斩杀。两次升迁，任比部员外郎、知郴州、舒州。咸平二年召回，命在摄人院考试，复任直使馆。这年秋天，命与阁门之后韩绍辉出使金湖巡视民事，逐条上奏，利弊很多。回朝后判三司都摩堪司，又与王钦若同之共举，不久同修起居住。当时议论修筑随州城， 边疆守臣各言厉害，派洪湛与阁门之后程顺齐一同前往巡视。洪湛说筑城有利七条，有害两条，于是诏令营建，最终因劳民而停止。洪湛风度优美，善变有才干，共五次出使西北商议边防要务。真宗有意提拔任用，待遇很优厚，在院中举行曲宴，赋赏花诗，不一会就写成进献，深受褒奖赞赏。五年春，有河阴百姓常德方控告林经为仁义贿赂考中进士，此事下御史台审理，审得仁义供词说，咸平二年补为太学生，住在僧人仁雅的房舍，通过仁雅请求院主僧慧琴做中介，书写文书答应给银七锭，仁雅慧琴隐瞒其中二锭，改为五锭。慧琴一向认识王钦若，当时王钦若已在贡院，于是通过管客宁文德、仆夫徐兴将熟纸交给王钦若的妻子李氏，李氏秘密召家仆齐瑞将仁义名字写在左臂上，并口头传达许诺的贿赂数额，进入省中告诉王钦若。等仁义考过五场，齐瑞又拿汤饮到省中，王钦若派齐瑞告诉李氏，令他取银，仁义没有立即给。不久仁义欲奏明授官，未赴任，因母丧回家。仁雅飞驰书信索要银子，言语中有诅咒责骂。常德方在县城集市卖卜，得到这封信，报告给中丞赵昌言，详细奏报此事，请求逮捕王钦若，交署吏审理。此前王钦若是亳州判官，齐瑞是其听干，等到任满回朝，带齐瑞同行，而未除去州中的异籍。共举事务结束后，适逢州人张旭回乡扶桑，托他除去齐瑞的异籍。到这时王钦若申诉说，齐瑞休役之后才到我家雇佣，而慧琴从未到过我家。王钦若正受宠幸，于是诏令翰林侍读学士邢炳、内侍副都之言程汉成一马召之曹州边宿，知许州吴兵谷到太常寺令审。仁义改口供说有七兄张驾考中进士，认识洪湛。仁义也与张驾一同到过洪湛家门，曾以石榴200枚、木炭100秤馈赠。仁义输送银子，只凭两个僧人送达一位主司，实在不知是谁，于是认为洪湛接受了银子。洪湛正出使陕西，中途被召回，当时张驾已死，宁文德、徐兴都逃走了，王钦若进餐机务，门下仆役多是新招募的，不认识慧琴，所以没有证人，又坚持说之共举时没有齐瑞，于是认定洪湛接受银子，依法当死，特诏削籍流放儋州。任意仗己，配立中禁军。慧琴因接受检查及隐瞒银子未入籍，一年70余，应当赎同8斤，特杖100，情面配商州坑也。仁雅仗己，配立颍州牢城，而不追究用银的端由。当初王旦与王钦若之共举，外出任枢密副使，由洪湛代替主管此事。洪湛进入贡院时，仁义已考完第三场，等官府没收洪湛赃物，家中实在没有东西。洪湛一向与梁浩友好，或许借用梁浩的白银器皿，于是拿来交给官府。六年预设一惠州，到化州调马驿去世，享年41岁。洪湛当时有一子同行，年纪很小，州里上报，特诏赐钱20000，官府护送灵柩回扬州，因而诏令命官刘佩领外而死的都发给冥钱，允许归葬，如果亲属年幼，所在派牙校护送。洪湛有文集10卷。儿子洪鼎大中祥符4年进士，官至度支员外郎、直使馆、盐铁判官。陆镇字子发，永州祁阳人，是唐宰相陆延的4世孙。陆延被贬死在岭外，其子陆琛避地湖乡间，于是定居于此。陆镇父亲陆寻美是奉马西稿，署任连州从事，因病辞官，在家中去世。陆镇幼年聪颖，5岁背诵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10岁听讲《阴符经》，才听百句就停止。陆寻美责备他，让他学完。陆镇说：“百句阐述道理足够了，何必学其余？”陆寻美大为惊异。12岁丧父，母亲担心他荒废学业，每天教诲激励，即使隆冬盛夏也未曾懈怠。淳化年间考中进士，太宗认为科举考场存在弊端，大多文风轻浮浅薄，不能贯通古人的学问，于是考试之言日出赋来观察他们的学术水平。当时参加考试的有几百人，都目瞪口呆，忘了题目出处， 即使是当时在考场中很有名望的人也面露难色。陆镇出身贫寒，在京城郊游，很少有人知道他。他所做的赋尤其典雅丰富，太宗非常赞赏，将他提拔为甲科，脱去布衣，担任大理评事，通判滨州，后调任徐州，召回朝廷，在使馆执勤，又派他去任职，升任太子中尉，至滨州。一天，契丹军队来到城下，兵力少，百姓互相恐惧，众人都说陆镇是文官，没有作战防御的谋略，围在一起哭泣。陆镇就亲自安抚小玉，并且认为敌势强盛，不可以硬拼，应当坚守城池。几天后，契丹军队撤退离去。转运使刘宗称赞他的才能，下诏书褒奖赞美。他曾经做记战马文，说咸平年间契丹侵犯高阳关，捉住大将康保义，劫掠和硕地区而去。天子亲临魏地，特派将军王荣率领5000骑兵追击。王荣没有将帅之才，只会骑马，以骑马射箭为事，接受命令后胆怯害怕，几天不敢出发，等到贼兵渡过黄河后才出发。有在淄州齐地抢掠的数千骑兵还驻扎在尼姑，王荣不想与敌人交战，就率领他的骑兵沿黄河南岸返回。日夜疾驰，马匹没有喂草料，而在路上死掉的占1/4。天子怜悯他们，派使者收尸埋葬。于是作祭文说，房心的精气降为离心，饮泉水，咽狂风，在流沙中如雷霆奔驰，虎脊高耸，龙马凶猛，红色鬃毛如早晨的云霞，额头上的星点如秋天的星星。是有皮毛的盾牌靠在车上，适宜成旗，高耸的胸脯如角翘起，方正的脊背如珠子明亮。你在边塞荒草之地，八月降霜，毛缩蹄间，金书脉张，猛兽凶恶怕被吞噬，囚龙凶猛想要腾跃，喷沙散沫，千里飞雪，养马人牵着绳索，武士索取铁器，前遮后突，声如雷动地裂，急忙挽住一匹马而制服百匹，最终伏在鞭下而受束缚。木官辛劳，每年登记马匹文书，蹄印累累，直到鬼域，名马大居，接连入塞，犒劳酋长，通过马贩子交易，蜀锦无愁，堆积如山。马归我时很重，钱币入彼时很轻。于是落上黄金的龙头，在天池的波浪中洗浴，鼓动鬃毛在云路上，在星河中弄影，有的踢咬，有的嗅叫，禁止养蚕，骏马何其多。皇帝思念神物，来自远方，在内殿检阅，在外就饲养，用浴池饮水，喂以瑶草。穷东边尘，进入我国河岸，羽书叶飞，龙驾北巡，挑选仪仗中的名马，隶属捆外的武臣，雕戈如电竹，劲旅如星辰，授予良策，率领全军，壮士发怒山可劈，猛马嘶鸣虎可咬，为何胆怯没有勇气，反而拖延逃避敌人，冰霜凄凄，身穿铠甲奔驰，不饮不食，又渴又饥，骏马饿死，行人叹息，将天鼓尾弃在道路，将心经返回云雾，报答主恩来不及，与战斗之力何物，用生草制剂，用破为成礼，埋葬在高冈，保全你的身体。马如有神，知道皇帝的仁德，又因为西部战事未平息，入朝判大理寺，改任太常丞，知河中府，调任至邓州，任满回朝，判吏部南曹三司崔倩平游司。景德年间出使福建巡抚，不久判古司登文院，恰逢编修两朝国史，以陆镇为编修官。大中祥符初年出使契丹，撰写《圣尧录》进献，改任太常博士、左司谏，升任之至诰。陆镇文辞温和华丽，多次敬奏附送，被名流所称赞，尤其擅长诗歌，多有警句。到担任文翰之职后，深合众人舆论，从此更加精进努力。随从祭祀乔伯，当时同僚分局掌管事务，陆镇独自在皇帝行宫值班，专门掌管文翰公文奏章堆积，处理起来没有组织，当时人推重他的敏捷机要。七年，同修起居住，张富、崔尊度因为记录事情失误被降职，选择陆镇和夏竦代替他们。 嗜酒得病，这年冬天去世，享年58岁。陆用他的儿子陆伦为太常寺奉礼郎。陆镇淳朴厚道，没有城府，谦恭和顺，当时人惋惜他被任用的太晚。有文集20卷，又曾采集五代末九国君臣事迹，编作世家列传，书未完成而去世。崔遵度，字坚白，本是江陵人，后来迁居淄州的淄川县。淳朴耿介好学，开始7岁时跟从叔父崔宪学习经书，曾用春秋编年史记汉书纪传的体例问崔宪，崔宪说这孩子将来会有好名声。太平兴国8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任河州主簿，调任临汾主簿，运送粮草，3次到达随州，渡过无定河，和鲨鱼水混合流动，没有固定踪迹，相继陷入泥沙。崔遵度怜悯他们，做铭文记载这事。端拱初年，转运副使夏侯涛上奏他的勤勉情况，召回朝廷，在便殿应对，于是进献文章自荐。当时新建密阁，命令中书省考试作诵一首，升任著作左郎。淳化年间，吏部侍郎李治推荐他升任殿中丞，出朝至中州。李顺作乱，贼人派其党羽张瑜来进攻，崔遵度率领甲士100多人背城而战，贼人越过城墙攻入，崔遵度投江中，靠周兵救援得以免死。因失守城池获罪，贬为重阳令，调任陆邑令。咸平初年，复任太子中允。景德初年，宫内传出崔遵度的名字，在崇政殿召见应对，下诏索取他所著文章，在舍人院召使，改任太常丞直史馆。恰逢编修两朝国史，与陆镇同为编修官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奉命同修起居住，东封泰山，升为博士，祭祀坟阴。这一年真宗因为两省官员很少，所以趁着大庆选拔补充，任命他为左司谏。崔遵度与人无争，口不言是非，淡泊倾诉，对于权势利益很淡泊。掌管右使10多年，站在殿阶上，常退避隐藏在两营之间，怕被皇帝看见，善于弹琴，深得其旨趣。所租的房屋很狭小，有小阁楼，亲手种了几棵竹子，退朝后默坐在上面弹琴独酌，悠然自得。曾著琴间说，世上谈论琴的人一定说长3尺6寸象征360天，13徽象征13个月，中间的一徽象征闰月，前世没有辨明的人。到唐代协律郎刘矿以乐器配合节后，而说琴是下旨之音。至于范生，始终没有论述的人，我曾以此并之。因而张公靠在岸上弹拨琴弦，而13徽的声音都具备了，何况琴瑟的弦呢？因此知道并非所谓象征，而是天地自然的节度罢了，又岂只是下旨之音而已。一有太极，产生两仪，两仪是太极的节度，40是两仪的节度，律吕是40的节度，昼夜是律吕的节度，刻漏是昼夜的节度，节节相交，从细到大年岁形成，既不能让它没有节度，也不能让它不节度，是气的自然规律。气既然有节度了，声音相同就应和，既不能让它不应和，也不能让它不应和，是数的自然规律。既有节度又应和，那么天地的文采就形成了。文采的意义，有的依靠形体而显现，有的借助事物而彰明。日星在天上为文，山川在地上为理，动物植物花朵之节五色都具备了，这是依靠形体显现的。至于人常有五性而不显明，通过事情观察然后显明。日常有五种颜色而不显现，通过水观察然后显现。气常有五音而不闻，通过弦考究然后听闻，这是借助事物彰明的。因此圣人不能制作意，却能知道自然的数，不能制作情，却能知道自然的节度。为什么呢？数本于意而成于三，意而重复它，所以意六化而成卦。到它应和时，一必与四音，二必与五音，三必与六音，气气相照，它们的应和是必然的。卦既已化成，因此化情。开始用一根弦在桐木上泛音，当它的节度时就清越的发声，不当它的节度时就沉寂无声，难道是人为的吗？况且徽有13，而居中者为一。 从中间向左泛音有三处，右向右泛音有三处，声音渐弱而已，弦静则声音减弱。到他们应和时，一臂与四音，二臂与五音，三臂与六音，节节相照，他们的应和是必然的。一，这部书以三偶合成六，三才的配合具备，万物由此而出来。虽说六画到它的数目只有三而已。琴的画法以六偶而根于一，一中是道所生的。在树为一，在绿为黄中，在阴为宫，在木为根，在人体为心，众辉由此而生。虽说十三到它的节度只有三而已。卦的德性是方是经，诗草的德性是圆是尾，所以万物不能逃脱它的相。辉以三为节度是经，弦以五为音是尾，所以重音不能胜过它的文采。先如说八音以丝为君，丝以琴为君，我认为琴以中辉为君，说尽了辉有十三，大概是尽显明可闻的。如果尽弦而考究，则总共有二十三辉，这是一气。丈弦具备它，尺弦也具备它，哪里有长短大小的限制呢？这样则万物本于天地，天地本于太极，太极之外以至于万物，圣人本于道，道本于自然，自然之外以至于无为，乐本于情，情本于中辉，中辉之外以至于无声。因此知道做义的人考究天地的相，做情的人考究天地的声。过去的人藏意而未谈，后来的人专声而忘理，情间之作大概接近了。如果有缺漏，请等待君子，世人称赞他之音。七年东郊建坛宫谢，坛上摄政作奉祭天地，配作奉祭二圣。崔尊度当时与张父同掌祭祝，书写昊天为天皇，又增加圣祖配位，因错误降为右正言，张父也则为工部郎中。过了一年一起恢复原职。九年仁宗以寿春郡王开府，下诏宰相选择年高德少正直有学术的人士，都说崔尊度力学有世人品行，当时称为长者，于是命他与张世训并为网友，改任户部员外郎，赐福金子，又赏赐席衣西带名钱，皇上作七言诗宠待他。于是对左右说，义善济事都是府属，所以王都受拜，如今宾友之礼应当让他答拜。府中的文书都出自崔尊度之手，王读孝经结束，又用御诗赐给他。国史完成，拜为吏部员外郎，升邸进封，改任礼部郎中，充任资议参军。太子官建立，又加吏部兼左御德。不久命出使契丹，判司农寺。崔尊度性情孤傲不合群，喜欢独异，曾说心中有疑惑就弹琴辨别其数，战事意观察其象，没有不穷究的。天禧四年八月去世，享年六十七岁。他的儿子拜官的有两人。仁宗即位，特下诏赠工部侍郎，又授给他两个孙子官职，有文集二十卷。陈悦，字损之，开封卫士人。祖父陈守威，任兴道令。父亲陈夏，任于部员外郎。陈悦年少好学，尤其精通历代史，善于写文章，文辞气势峻拔。咸平年间下诏举贤良，刑部侍郎郭志推荐他，策问入第四等，脱去布衣任江作监丞，通判舒州，调任之端州，又调任之圆州。不久召回朝廷，升任著作左郎、执使馆、掌古司登文院，参与编修册府圆规，与陈从义、刘云尤其勤勉尽职。真宗因为他的俸禄微薄，一起命令每月增加钱五千。皇帝朝祭陵寝，掌管流司名表，当时人称为工巧。从此两府监奏多命他起草，勋贵之家请他写墓志铭的很多。升任太常丞、群牧判官，祭祀坟阴，升为左正言。陈悦耿直义气，喜欢劝诫朋友，在杯酒间放荡不羁，家徒四壁不介意，但嗜酒过度，每次吃饭必先饮几升，很少有清醒的日子，也因此得病。大中祥符五年去世，享年四十岁。没有儿子，母亲年老，人们都为他悲伤。陈悦的哥哥陈贤曾考进士未中，杨毅、杜浩、陈鹏年 并列上奏为他说话，真宗怜悯他，道：“侧府元归进城预览，特赐陈贤同三传出身。”按旧例，中书章表都由舍人撰写。东封泰山后，朝廷多庆贺典礼，舍人有时被其他事务牵累，于是选择管阁官，得到圣度、陆镇、刘云、夏竦、宋寿以及陈月分撰表奏。宰相曾将名字上报，其后都相继掌管外职，只有陈月没来得及升擢，当时舆论惋惜他。